嗨，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astwell 的最新企划动漫英语系列。
Yeah.
首先呢，我们重磅推出的是 Spy Family 间谍家家酒。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是 K， 因为为了要符合我们今天家家酒的感觉，所以我也要用代号自称，我是 K。
K 你。
那我们今天一起聊单字的呢是 Rennie and Tarina， 请 Rennie 先跟大家说声 hello 吧。
嗨，大家好，我是 Rennie。
好，那接着是 Tarina。
Hello， 大家好，我是 Tarina。
OK，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讲第一集的部分。相信大家对第一集的内容应该看得很熟了。那我们想要先讲第一个单字，第一个单字是 streaks。Streaks 呢，它在中文是枭的意思，但是我们也常听到枭就是猫头鹰。那我们常用到猫头鹰的英文单字是 owl， 但是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请 Tarina 来跟我们说一下。
其实 streaks 真的口语上比较少用到，那现代比较会用到的话，其实在科学上我们知道动物会分成就是剑门纲目科属种的这个嘛，那 streaks 它其实是属于一种属，它是灵枭属，灵是双木灵那个灵，那枭就是猫头鹰那个枭的这个灵枭属的某一个类别的一个基本上就是在讲猫头鹰啦。那以前早期在希腊罗马神话里面，他曾经这个 Strix 他是一个会吸血的猫头鹰怪物，那他以为他人们以为他会吸幼儿的血，所以他其实是有点恐怖的一个怪兽，
有点恐怖，真的。
对啊。
不过现在我们比较少讲这个 Strix 这个字，大部分都比较会说 owls 啦。
对，
对啊，真的很少看到，应该说我看到这个漫画才知道有这个字。
就像我们中文其实也很想讲，也很少会去讲枭嘛，我们也都是讲猫头鹰，枭只会用在什么枭雄啊什么之类的，
对，真的超少写到
这个。所以其实我觉得它也是比较像就是古一点的字。
对，
不过猫头鹰现在就不像那时候是吸血怪物，它应该有比较新的意思了。
嗯，
对啊，我比较常听到就是代表智慧的象征。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它这个 owl 跟雅典娜被联想在一起，因为它是就是跟雅典娜这个也是希腊罗马神众神之一代表智慧的女神有关联的动物。
那我们来科普一下，你知道猫头鹰它有一些特异功能吗？其实也跟我们这一集有关，因为今天会讲到特异功能。
哦，真的，
它的头可以转270度，它那个270度不是像什么你知道就是丧尸啊，就是头从就是脖子这样往后扭，应该说像大法师那样整个扭270度，不是，它是正面的转270度
的感觉。对，
其实也蛮恐怖的，我觉得两种转都很恐怖，不管是头直接扭或者是正面就是像时针指针这样270度，都还蛮恐怖，
看到的时候都吓一跳。
不过是因为它的构造的关系，主要是因为它好像眼睛只能看正前方，所以它不像一般人或鸟类我们可以就是左右看，它的那个视野范围有限制，所以它就利用它的生物的就是特性，
它
的头可以转，
就拉近。
就是超厉害，就这样，他只能这样来观察，就是眼观四方，
那也是蛮厉害。
对，这是猫头鹰的小科普。不过从你知道，从那个古代讲到现在，他都你看古时候是吸血，然后现在又这么诡异的可以转270度，好像没有什么一个让他觉得他很可爱的地方。不过我觉得在有一个大家都很熟知的故事，他就是一个可爱的代表。所以你知道，你还记得是哪个故事吗？
我知道，我就是很想要讲这个哈利波特。
对，
就是自从看了电影之后，你就会觉得我好想要养一只来帮我送信哦什么的。
对，比飞鸽传书还好用，对不对？
对，那只黑妹真的很可爱。
对，它真的很可爱。我其实觉得猫头鹰很可爱，然后而且它也有点呆萌啊，就是这样傻傻的。好，那我们来接下来进行第二个单字。第二个单字呢是 fabricate， 它是有一个编造捏造的意思，应该因为像 间谍他都伪装自己嘛，或者是帮自己造一个假身份啊，例如说我们的国安局人员可能一进去就说、嗯、欸，你现在不能用你自己的名字，你以后就要叫定国安邦之类的，就是要给你一个假名所以他就是有那个伪造编造，但是他跟另外一个单字也很像，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请 Tarina 来帮我们说一下。
嗯，另外一个字是 forge， 刚好这部动漫里面他们造假的名字的那个姓叫做 forger， 也是 er 就是造假者的意思、嗯、所以这个动词其实是 f-o-r-g-e forge 也是造假的意思。那 fabricate 跟 forge 它有什么样的差别呢？其实通常 fabricate 我们会用它来讲，比如说我要 fabricate 一个 lie 一个谎言，它会是一个没有形体比较抽象的东西，就是你要捏造，可能可以说捏造一个谎言这样子。那我们在说 forge、嗯、当它变成造假的意思的时候，这个 forge 比较会是有实体的东西的，像比如说艺术品啊，造假的艺术品其实不是那个画家画，或是签名造假也是用这个 forge、哦、包含像是Lloyd 跟他的太太叫做什么名字 ？Yor
对 Yor，
他们的那个婚约，那个你就可以说那个是 forged， 然后他们刚好又姓 forger、嗯、这样子、哦。
所以其实我觉得作者还蛮巧妙安排这个部分、欸，
选的蛮好的，
对，
就特别安排过。
嗯、对、啊，哎，像那个 forge 好像在电玩里面也蛮常看到的，就是假如你想要升级你的武器，然后你可能就会需要去找 forge、嗯、帮你，就是类似锻造，就是它会变成是锻造这个意思，
就是铁匠打铁那种感觉。
对对对，
嗯，
它本身有就是锻造去创造一个东西的意思，这样子、
嗯，所以这样就比较好分别那个 fabricate 跟 forge。
对。就是 fabricate 它就是无形的，那 forge 是你眼睛看得到的有形的这样子。
嗯，其实 fabricate 本身如果不是当造假意思的时候，它早期也有就是去 manufacture 生产的意思，但不是锻造但是当它变成讲谎言就是去捏造的时候，它就变成是在讲无形的东西了。
不过它当制造的用法、嗯嗯，就是使用的时机多吗？还是说呢早期现在比较少用这个字？
嗯，稍微少一点
哦。
对，
现在会用 produce 吗？
produce 稍微常见一点、哦、就是大家比较常用的单字、
嗯、了解。好，那我们来讲第三个单字哦。第三个单字呢，我们就要来进入安妮亚的角色就是安妮亚是个有特异功能的人嘛，
对，
所以我们来讲他的特异功能就是 telepath。那在讲这个单字之前呢，我想问两位，你们有听过哪些特异功能呢？我们请 Rainy 先吗？
哦，好啊，我第一个想到的其实就是类似气功大师之类的，因为之前都有看过一些很夸张的影片，就是他会打气功，然后把很多的人推开，然后就觉得有一点神秘，
像什么隔山打牛之类的，
对啊，
就是打一拳，然后后面的人都被弹开，这样。
对对对，我本来想说就是类似那种小说里面才会出现，但是就是真的有人在专门练这个东西，
好像是。我觉得那个影片也流出来蛮多的，
对啊，虽然有些可能假假的，可是就是还蛮有趣就是他们都很认真。
哎，要演那个也不好演的，因为你要假装被弹出去，那个其实
而且你还要抓那个 timing，
对，
不可以太快或太慢，
不能太早往后跳，
有点变成在 fabricate。
哎，有没有看过以前一部很久很久以前的，就是刘德华年轻演的那个《与龙共舞》嘛？
好像有，
他就是演说他失忆嘛，然后他就失忆就到一个山上，然后那时候他就是要帮那个店里面的主人，因为他店里面主人就是说哦，他会发功啊，帮人家大家治病，然后他其实是用吹风机在下面吹。
我觉得很多港片就是可以想到很多很厉害的
很妙的
对啊，
与龙共舞就是那一个很有名的龙虾妆啊，不是有一个就是龙虾晚礼服上面夹着一只龙虾这样子、
哦、
就是很久以前那一部电影，
真的蛮久的
超久好，那 Tarina 你想要跟我们讲什么特异功能？
我想到的是 telekinesis， 就是你可以用你的脑袋去移动东西、嗯、也就是念力，用心念去移动东西、
嗯、我想到一个电影就是 Matilda，
它就是小女孩可以用念力然后移动东西，最后就是打败欺负他们的那个反派角色。
对，
蛮常被拿来当电影题材的、嗯、
或者是念力也可以，例如说把那个什么汤匙搬弯，有没有就一直看然后就弯了、嗯
啊、对，
神奇宝贝、
啊、对，神奇宝贝。
哎，那这样皮卡丘的那个十万伏特也是一种导电的概念啊。
对啊，之前不是还有人就是可以拿着那个灯泡就让它亮了，类似那种，
对，就插在它身上就亮，对不对？
对啊，
就它身上那个那是什么，反正它的电能特别强、
啊、之前不知道谁打完疫苗不知道第几剂会汤匙可以洗在手上，很帅吗？
不过那个好像有那个医生还是谁有出来说，其实你身上有点汗，每个人都吸得住，
这是摩擦力。
对对，摩擦力，不是真的导电。要灯泡插上去真的会亮才能抓导电。
可以导电真的很方便。
对啊，还有一种就是特异功能是什么透视，就是你把一些字卡放在一个箱子里面、嗯、然后就是你有些人他就可以从就是箱子都黑的他看不到，但他可以知道里面是写什么字，那种透视能力、
嗯、或者在里面有什么东西这样、嗯、
对对对对，或者是说你那个就里面写字然后把字翻过来，然后他手就按在那个纸上，他就可以猜出，也不能猜出，是说说出背面的字是什么字这样子。 嗯， 嗯，所以也是一种透视，我觉得这也蛮厉害的、欸、
对啊，就是好，我不要讲了。我刚想说
想
看
什么透视，你告诉我，
看穿你的衣服。别害羞。
可是你知道，其实你知道有些像虾皮或者是露天或者是什么拍卖，他会卖一种东西叫透视眼镜，
可是那是假的那种。
对，那是假的，但是他有还是你看下面就是有人买。他们要戴这种眼镜，明明知道就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怎么可能成真好吗？
嗯，就是趣味。
但是还是有人买，这很傻。
买一个故事。
对，不过听众，你们如果买了就买了，我们不会知道。
你还是可以去跟别人说我买了一个透视眼镜，小心一点。
好，那我们来讲 telepath 这个字，它是一种就是可以知道人脑当中在想些什么事，但是这个单字又跟 my reader 有点类似，但是它其实不太一样。那我们请 Terina 跟我们说一下。
嗯， telepath 它就是会读心术的人嘛，这样子的人，那它的那个功能其实叫做telepathy， 后面再加一个 y， 就是读心术。那 mind reading 或者是 to read somebody's mind， 你也可以说它是读心，但是通常 telepathy 的这个字的这样子的能力比较像是一个好像超脱异于常人的这个特殊能力。那但是如果你可以你说一个人可以 read somebody's mind， 他比较像是那个人很跟你很有默契，或是他能够去猜出你想要的你想的事情。比如说一个你很要好的朋友，或是这个人他就是他很有直觉力，他能够去猜出对方会想的事情，在想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说他he or she read your mind， 这样子。就生活中比较常用到会是这个 read somebody's mind， 或者是 you're a mind reader， 那比较不太会用这个 telepath。 telepath 已经像是在形容一个人有特异功能了。
嗯，就是我很会观察人类，然后经常去分析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什么之类的，所以就很容易知道对方下一步要怎么做。这种就是 my reader。
我觉得有这种特质的人应该蛮适合当心理医师、欸、我觉得。
对啊，因为他们每天都是在揣测别人为什么要这么想、嗯、或者要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的契机是什么、嗯，
而且我觉得也蛮适合当什么犯罪侧写师、嗯、就是你就可以揣摩犯罪者的那个 心理啊或什么，然后可以预测他可能会怎么样之类的，或者是就可以形容出他可能大概是怎样个性的人、嗯、我觉得那种侧写师好像也可以当、嗯、也有这种特质、
嗯、感觉好像 CSI 里面的角色。
对啊，犯罪心理
好像是你的角色。犯罪电影
最近心理剧很多，所以可能我也受一点影响。
看得很烧脑。
很烧脑，没错。好，接下来呢、嗯、我们要讲有趣的部分，就是安妮亚很喜欢讲一个撞声词。 它的装声词呢就是哒哒。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当成以后我们节目的开头语，就是只要一开头就是讲这个，然后大家就想啊，我刚才听 Spy Family 的英文专辑这样。那像这种装声词，其实我们讲就是我们讲话口语当中常会用到的，就例如说中文也常会有一些装声词啊，嗯什么之类的。那我们再介绍一些英文常用的装声词。那我们请 Randy 先跟我们说一下。
好，真讲到那个撞声词，我第一个想到的当然就是亲浅浅浅浅的撞声词，感觉就是很常会用到，而且有些英文歌什么的、啊、有时候都把它写在歌词里面。
嗯，
还有就是动物们的撞声词，就是像小鸟叫啊，就是 chirp chirp， 就是会模仿它那种清脆的声音，或者是猫咪啊，猫咪的 purr 之类的、嗯
哦、动物撞声蛮有趣的，
应该是蛮多、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英文的动物撞声词跟中文差别蛮多的、欸、
对啊，
例如说我们会像我们讲小猪的叫声，就是声音的话中文都就是拱拱拱的声音，
嗯，
但是英文会是快快快这样子嘛、
嗯、
对
oink oink oink
oink oink， 对，就是一样那个声音，你就会觉得差别蛮多的。
各国的动物撞声词都还蛮有趣的，像猫咪的那个中文就是喵嘛，英文就是 mew 或者是喵，那日文是什么娘
娘，对啊，就是 M 开头，他们是娘，
对，就觉得哇，大家在听同一个动物叫，就各国语言
会有点疑惑，对对对，
对，像狗叫中文是汪汪嘛，然后英文是 rough rough 或者是 woof woof，、嗯、日文好像比较像中文，
对
对，
日文也是汪汪，
对对，
汪
汪汪叫，
好像也会讲 bark 之类之类。
哦、bark 是形容狗叫，但是它
比较不会用到声音上面、嗯、
好像也是、欸、但它本身也是动词，就是
两种都有
的意思，就是狗在叫、
嗯、
形容别人大叫大吼大叫像狗在叫一样也可以用 bark，
好像很失礼有一点，但是应该蛮常用到的好笑、哦、讲到那个撞声词啊，就是撞声词这个本身的英文字、嗯、就已经有一点让人觉得像声音，就是它的拼音非常的特别、嗯、你不会一眼就看得出要怎么念，让我来念一下，它叫 onomatopoeia
嗯，很长的一个字 onomatopoeia，
对，而且它的重音就是在很后面、嗯、第一眼看到会觉得嗯愣住，
发音很不，
顺便拼给大家一下好了，
它的拼字是 onomatopoeia，
好长，
问号
很多 O，
很像一个表情符号在前面，
对对，真的
好了，是还蛮符合撞声词的这个效果。
那 Tarina 有哪些撞声词呢、嗯、
我想到的比较没那么有趣，就普通的就是平常生活中会用到的，比如说恶心的时候中文会说yeah 之类，但英文你会说 ew， 就 ew
ew，
然后像比如说松一口气，中文我们会说 呼， 英文有点有点像就是
phew，
好像是
这样吗？
phew
phew，
对，气比较多一点的
phew，
对对 ew 蛮有趣的，
嗯，
然后觉得烦躁的时候你可以说就是 ugh 对，觉得快要抓，就是那个画面是一个快要抓狂的人，就是啊，怎么会这样子，
可以很有画面，
嗯，然后好吃的时候会说嗯，就是 mmm 嘴巴闭起来的这个 嗯好吃，
嗯，这样，然后一边嚼，
嗯，
不得
嗯，然后如果你在跟人家聊天的时候你想要表达有在听，比如说我们中文会说嗯嗯嗯嗯嗯这样，那英文会说，你可能会说嗯哼嗯哼，但这个嗯哼不要太拽的嗯哼就是你可以轻轻的嗯哼如果太拽就会让人家，或是很长很密集的出现就会让人家觉得好像你没在听对对，但偶尔出现一下表示哦我有听到类似中文这个嗯对的概念这样，
嗯真是很多有趣的撞声词耶，不过好像在中文跟英文对于那种放松、嗯、大家都是大呼一口气的感觉、
啊、就是叹气，
就是把气吐出来，到底
可能
是放松为什么要吐气你不觉得很有趣吗？
应该就是释放
压力的一种感觉，
紧绷感啊，对对对
蛮有趣的，
无意识的。
说不定我觉得应该有人研究，就是各国语言里面某些情绪表达的装声词的长得像不像，说不定有些很像。
对啊，就是人类的自然反应。嗯嗯，
那我们来进行今天最后一个单字是 value。 那这里面呢，安妮要讲特别在就是在里面讲了这一段话来形容他自己很有价值。那我们讲到价值的话，有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哎，可是 value 我们也常常讲珍贵啊，或者是一个珍宝。可是我们也常说 precious 这个字也是个珍宝，例如说我们常看的，我们以前看的一个电影《魔戒》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台词 ，Rennie 请说
，My precious，
对，就是这个 My precious， 就这两个单字哪里有不同呢
？OK，value、okay, 比较像价值，所谓的价值是那个金，可能金钱或是他的那个，你可以用多少钱来买的那个价值。所以要声明一下 ，Anya 她那时候是她的养父 Lloyd 还在就是心里想说到底要不要这个小孩的时候 ，Anya 就冒出了这句，就是哦，我很有价值 value， 因为她那个情况下确实就是有点自己是个商品，她想把自己卖出去，让自己可以获得这个很酷的 spy 爸爸这样子，间谍爸爸这样。对，所以他是用这个 value 这个字。那一般那个爸妈对小孩，不要说你的小孩很有价值，讲这个 value 会有一点奇怪，
人家小孩随时都要把它卖掉，感觉。
对，那 value 还有一个我们比较可以用到的机会在于，就是中文我们会说某个东西很有 CP 值或 CP 值很高，那小心英文不能直接用 CP 什么东西的，没有这个 CP 值的这个用法。你可以说 good something is good price for the value， 或者是 something is good value for the price， 就是它那个价钱它的那个价值很够，就是 CP 值很高的意思。这样，那 precious 比较像是珍贵，所以比如说比较偏执一点就会像咕噜那样，就是某个东西是你的 precious， 就是你的宝贝，就是你要把它抱着，你要把它就是保护着，你不要让别人抢走。那或者是它非常的稀有珍贵，也可以用这个 precious。 所以precious 是可以爸妈可以对小孩说 oh my precious baby， 就是哦我的心肝宝贝这种感觉，这样子。那 value 它有另外一个意思是价值观，所以有时候家庭教育或是学校教育要给小朋友好的价值观，你可以说要help them learn good values 或 teach them some good values， 这样子。
所以像我们现在常会讲什么，有些人什么三观不正的三观，其实里面就是价值观也可以用到 value。
对对，就是这个 values。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四个单字，希望大家都听得很有趣。然后呢，我们下一集呢，我们会讲到第二集的部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收听哦。而且我们第二集开头就是塔达，大家一定会只要听到塔达就知道是我们 Fastwell 出品的。好，今天谢谢大家来收听，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